杏花村虽然又叫做不醉乌龟小酒家，地方却不小，靠墙的三张桌已拼了起来，上边铺着红毯，垫着棉墩儿，还摆放着鲜花。这杆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长的大铁枪正摆在上边，就像是人们供奉的神像。它的枪尖虽锐利，线条却是优美柔和的，经常被擦拭的枪杆闪耀着缎子般的光泽，显得很尊贵又美丽，又像是个美丽而骄傲的女神正躺在那里等着接受人们的膜拜。丁喜走过去，摸了摸柔软的红毯和棉墩，闻了闻新摘下来的花香，轻轻的叹了口气，低声的说道：哎呀，看来这杆枪啊，这枪的日子过得简直比人还舒服。红杏花瞪着他，冷冷的说道：因为他呀，的确比大多数人都有用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比我有用啊？他会不会替你捶背呀？会不会替你端茶倒酒？红杏花虽然还板着脸，却还是忍不住笑了。他笑的时候，一双远山般迷蒙的眼睛突然变得令人无法想象的明亮和年轻。在这一瞬间，连邓定侯都几乎忘记了她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女人。丁喜拍了拍光滑的枪杆：哎呀，无论你日子过得多么舒服，我也不羡慕你。他走回来替自己倒了杯酒，一口喝了下去，微笑着说道：你至少没法子自己站起来自己倒杯酒喝。红杏花突然又叹了口气：哎，所以他也不会为了一杯酒就做出来比猪还蠢的事儿啊。怎么，我做了比猪还蠢的事儿？我丁喜做过吗？红杏花又看了他一眼：我警告过你，叫你不要进来的。现在我已经进来了，好像也没出什么事儿啊。红杏花又叹了口气：现在虽然还没有什么事儿，可是我保证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为什么呢？红杏花也倒了杯酒喝下去，他喝酒的速度居然不比丁强慢，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之后，他突然问道：你知不知道这霸王枪它的主人是谁呀？
我听说过。
那你说给我听听。霸王枪的主人姓王啊，也就是大王镖局的主人，一枪撑天王猛。据说这个人呢，不但脾气刚烈，而且呢是江贵之姓，劳尔弥拉。这次联营镖局成立，他说不加入就是不加入，甚至啊还不惜跟他的老朋友百里长青翻了脸。邓定侯突然也叹了口气，在旁边接着说道：他甚至还拍着桌子叫百里长青滚出去。丁喜笑了笑：王老头子的脾气之坏早就天下闻名啊，可是这件事儿他倒没做错。红杏花说了一句：但你却错了。
我错了？我什么地方错了？
你说错了，
说错了。难道这杆枪不是王万武的？
以前是的。
那么现在呢？
洪杏华又倒了杯酒，好像是想用酒来塞住自己的嘴。难道他心里还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秘密，只要这秘密不危害公益，谁也没有权逼他说出来。丁喜还很小的时候，红杏花就常常告诉他这个道理，现在他当然不敢再问。邓定侯却忍不住的问道：这杆枪怎么会在这里呢？红杏花朝他白了白眼，才冷冷的说：因为他的主人呐，马上就要来了。
马上就来了？到这里来？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
你是来干什么的？
我是来喝酒的。
哎，你能到这里喝酒，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来呢？
邓定侯看着红杏花，突然笑了。他突然觉得这老太太的脾气和那王老头子倒是天生一对，他也看得出这老太婆不愿说的话，只怕天王老子也休想让他说出来，所以邓定侯只有坐下来喝酒。他刚坐下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小马为什么会一直都没有说话。小马的嘴正忙着喝酒，刚开封的一坛酒已经快被他喝光了，他的眼睛已经有点发直。邓定侯忍不住悄悄的说道：“
你能不能劝他少喝点，别醉了？”
丁喜摇摇头：“不能。”“
你喜欢让他喝醉？”“
不喜欢。”“
可是你也不劝他。”“
哎，他清醒的时候啊，我不许他喝酒，他绝不会喝。可是现在……”他看了看小马的眼睛，苦笑了一声，现在只怕连天王老子都劝不住他喽。
邓定侯叹了口气，也只有苦笑。他实在不懂为什么这些人全都是这种连天王老子都无可奈何的脾气。现在第二桶酒也快被他们喝光了。
红杏花一直手叉着腰在旁边盯着他们，突然说道：“
你们枪也看过了，酒也喝够了啊，现在你们总该走了吧？”
丁喜眨着眼睛：“
你真要赶我走啊？”
红杏花冷冷的说道：“
难道你真想看看着这小马在这里醉得满地乱爬吗？”
丁喜还没有开口，邓定侯已站了起来，笑着说道：“
我们应该走了，再喝下去啊，很可能连我都会醉得满地乱爬喽。”
他刚想去拉小马，外面突然闯进十七八个人来，看他们的装束打扮，就知道他们不但全是在江湖中混的，而且还混得不错。这些人一进门就抢着问：“
哎，那决斗开始了没有啊？”“
啊，
开没开始啊？”
红杏花又翻了翻白眼儿：“
什么决斗啊？”
一个锦衣佩刀的大汉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金银枪梭徐三爷今天要在这里决斗霸王枪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红杏花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还没有开口，别的人就抢着说道：“
哎，这杆枪就一定是霸王枪啊！哎，那枪还在这里，我们一定没有来迟。”
我说：“兄弟，听说这里的酒还不错，我们先喝了几杯，等个好戏开场。哎，怎么样？这次决斗我们绝不能错过啊！就算要等三天三夜，我也一定要等。”大伙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。
邓定侯看了看丁喜，丁喜看了看邓定侯，两个人全都又坐下了。红杏花走过来瞪着眼睛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看样子你们现在是不会走的啦。”
丁喜笑了：“现在啊，你就是用扫把把我赶走也赶不走。”邓定侯也笑了：“
用鞭子抽也抽不走。”
红杏花看着他，又看了看丁喜，突然又笑着说道：“
老实说吧，我若是你们呐，用刀砍都砍不走。”
他自己也坐起来，跟他们坐在一起，嘀嘀咕咕的说道：“
但我呀，却还是不懂，那边的那些小兔崽子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的？
刚才进来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喝酒了，若有十七八个江湖人已开始在一起喝酒，旁边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会注意。”丁喜看了他们一眼：“我看他们一定是金银许找来的。”红杏花眼皮往上一挑：“
哦，怎么个意思啊？”“
有胆子找霸王枪决斗，不管胜负都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。金枪徐当然要找些朋友在旁边看着，日后啊也替他在外边宣扬宣扬。”邓定侯接着话说道：“
所以我正奇怪。”“
你奇怪什么呢？”“
我想不通金枪徐怎么会有胆儿
找霸王枪决斗呢？
丁喜接着话说道：“也许啊，他胆子本来就很大，也许这几年突然得了本武功秘籍，练成了独门枪法。”
邓定侯笑了：“我看你啊，一定是看传奇故事看得太多了。这世上哪里来的许多什么武功秘籍呀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找得过？
其实我也没有听说过。”
话说这儿，两人同时大笑，又同时停住，两个人的眼睛都盯在了门外，瞪得很大。
门外正有两顶轿子停了下来，轿子很新，装饰得很华丽，可是无论多华丽的轿子都不会很好看的，他们看的是两个人，两个刚从轿子里走下来，当然是女人，是很好看的女人。
桌子上有一壶茶和一壶酒，轿子里的女人现在已坐下来，一个在喝茶，是一个在喝酒。喝茶的是个很文静的女孩子，长得很美，很害羞，只要有男人多看她几眼，她就会脸红的。有些女人就像是精美的瓷器一样，只能远远的欣赏，轻轻的捧着，只要有一点粗心大意，她就会碎的。这个女孩子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喝酒的女孩子看起来也很文静，也很美，甚至可以说比她的同伴更美，只不过她的美是另一种美。若说她的同伴美如新月，那么她的美就像是阳光，美得令人全身发热，美得令人心跳。他们穿的都是一身雪白的衣服，既没有打扮，也没有首饰。喝酒的女孩子的脸色好像有点苍白，喝茶的女孩子却一直红着脸，因为屋子里所有的男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，丁喜也不例外。 邓定侯叹了口气：“哎，难怪有很多女人都认为天下男人的眼睛都该挖出来呀。”
丁喜笑了：“嘿嘿，其实啊，说这话的女人一定最喜欢男人看她。”
哦，看来你好像很了解女人。
自己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的男人，若不是疯子，就一定是笨蛋。
那你既不是疯子，也不是笨蛋。
我不是。邓定侯又看了看那两个女孩子，突然笑了。
丁喜看了他一眼：“哎，我说，你笑什么呢？”“我在笑他们。”
他微笑着悄悄的说道：“这两个女孩子，一个喝起茶来像喝酒，一个喝起酒来却像喝茶。”
丁喜听了这句话，真的笑了出来。
他们说话的声音本来很低，笑的声音却很大。喝茶的女孩子头垂得很低，喝酒的女孩子却抬起头，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。没有人能形容他的眼睛。丁喜被这双眼睛瞪的时候，竟也突然觉得全身发热，心跳加快。
丁喜今年是22岁，见过的女人呢也不少，可是他从来也未曾有过这种感觉。他赶快的喝酒，小马却反而不喝酒了。别人看的是两个女孩子，他的眼睛啊却始终盯在其中一个女孩子的脸上。
喝茶的女孩子脸红的原因，很可能也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小马。男人都喜欢看女人，却很少有人曾像小马这样看法的。他已不仅是用眼睛在看，他看着这个女孩子的时候，就好像是看着他童年梦境中的女神，又好像在看着他相思已久的情人。一个女孩被一个英俊的青年人这么看着，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呢？
那高大的锦衣佩刀客突然笑嘻嘻的走过来，挡在了小马和女孩子之间。
小马抬起头瞪着他，
他也笑嘻嘻的看着小马，眼睛里也有了酒意，突然问道：“
哎，你不认识我？”
小马摇摇头。
这个人又说：“我姓郭，我叫郭通。”小马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不认得什么叫郭通。” 我也不认识你。
你来干什么的？
来看你啊。
看我？
嘿嘿嘿嘿，
小马笑了，
郭通也笑了。哎，因为我从来呀、也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盯着女人的男人，我特地来看看你是不是得了花痴。
他的同伴们听了这句话都笑了，是大声的笑了。
丁喜却在叹气，这个人当然是来找麻烦的，可是他一定想不到他找上的麻烦有多大，所以他还在笑，笑得很得意。一个男人若能在漂亮女人面前侮辱另一个男人，总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总会认为那女人也觉得他很了不起，甚至会看上他。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女人们才会觉得大多数男人都很愚蠢可笑。
郭通还在笑，还没有笑够，他的脸上已开了花，人已经飞了出去，飞出去三四丈，越过了那两个女孩子，砰的一声撞在了他自己的桌子上，桌子上的一碗红烧狮子头正好压在他屁股下，被他压得稀烂粉碎，他自己的脸却也跟那碗红烧狮子头差不多了。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飞起来的，也没有人看见小马出手。小马还是痴痴的坐在那里，呆呆的看着那喝茶的女孩子。这郭彤同伴愣了半天才跳起来，有的卷袖子，有的在拔刀。哎，你小他妈敢打人的啊，咱们先去把他那桌招的给他废了再说。还没人了你小子，你哪儿的？十六七个人大叫大骂，摔杯子踢板凳，已准备冲过来，没有人阻拦他们。小马好像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人，红杏花也不见了。自从这两个女孩子一进门，红杏花就已人影不见。丁喜叹了口气，哎，你想不想打架？
邓定侯摇摇头，
不想。你不想啊？我也不想。邓定侯喝了口酒，
只可惜啊，看样子我们是非打不可了。
呼的一声响，那些人还没有冲过来，已有三四个碗是飞了过来。丁喜还没有出手，突然听了当当当三声响，三只碗在半空中已被打得粉碎，破碗的碎片和打破碗的暗器是遗落在地上，竟然是三枚发亮的银梭。金枪银梭，徐三爷来了。一个消瘦长头高额鹰鼻，穿着很讲究气派很大的中年人背负着双手施施然的走进来，顾盼之间凛凛有威。两个劲装吉服的彪形大汉扛了个很长很长的布袋，站在他身背后，布袋的分量很沉重，里边装的竟然就是他的金枪。本来准备打一场混战的江湖人看见了徐三爷，居然全都安静下来。金枪徐成名多年，那是称霸一方，凭掌中一杆金枪，囊中一袋银梭，也曾会过不少高人，一向很少遇过敌手。在这些江湖豪杰的心目中，他一向是个很受尊敬的人物。徐三爷一来，这件事就好办了。金枪徐沉着脸冷冷的说道，
这件事是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是来看我打架，还是打架给我看的？
一个精壮的大小伙子大声的说，我们并不想打架，可是我们也不能看着郭老大被人欺负。这少年叫曹虎，是郭通拜把子的老妖，郭通挨了揍最火的就是他。金强徐看了他一眼，
你是不是想替你们的老大出气啊？
曹虎握着拳头，这口气非出不可。
那么你最好先去找坐在那里那个穿宝蓝色衣服的人。
曹虎看了金强徐一眼，动手的并不是他，咱们为什么要找他呢？